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这个主题叫耶华尼西，它的意思是说主是我的旌旗。什么是旌旗呢？我们可以往下看到这件事情。过去这个礼拜美国非常非常疯狂的一件事情，就是超级杯。我一个同事说这叫超级碗，可能翻译不一样，但他其实就是最后拿了那个杯，那个成为这球队的旌旗。球队他们以什么为主，要争取什么，以什么为重，看重什么，其实这是一场四分位的对决。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看了这场比赛，刚开始挺枯燥的，不是像那个 championship 那 AFC 的那 championship game 那么激烈。但我记得以前我在 Lexington 教会的时候，青少年的辅导加上英文部的牧师就会把教会辅导打开，然后把那个 projector 放这个 game，所有的小孩在那里吃 chips， 一桌一桌的，大家在那里聊天。哇，多少家长在那外面等，干脆进来一起看。大部分家长其实还不太懂怎么看，小孩子高兴的要死。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球赛。那这个球赛呢，过了，大家也知道结果，我们又赢了。然后呢？然后我们华人又多了一件事情可以欣赏，春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春晚，因为我有一组小组希望我跟着他们一起唱一首歌，那首歌我没听过，他说在春晚里面有，我就从头看到尾，看到最尾才发现哦，在最后面，所以我也看了一次春晚。春晚呢，有好多人主持啊。可能是因为时间太长，我也还不太知道，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戏剧是的确是让我看又看。但我总在想，春晚也好，超级杯也好，如果超级杯的球场变成了一个布道会的会场，如果电视前面的观众变成布道会的对象，如果春晚的节目唱的赞美主的诗歌，全世界几十亿的华人可以听到福音，那该有多好。我们今天要来讲另外一件事情，讲到以色列民与亚玛利人的征战。这里面也有两个主角，一个叫摩西，一个叫约书亚。在一开始七章八节大家可以看见，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亚玛利人来征战，他是一个侵略者，是一个偷袭者，他兴起了战争。然后呢，摩西对约书亚说，约书亚是他的军事将领，好像国防部长一样，不过也可能是场面上的将领，要带兵出征的。不像亚伦，亚伦是他哥哥，是耶和华赏赐给摩西做他的发言人。因为摩西跟耶和华神说：“我拙口笨舌。”但是这一位约书亚呢，摩西交给他的一个工作是：“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征战是要有对象，还要预备好，要有人出去。摩西请约书亚找人来征战，他却又说了一句话：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你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传统上的战争，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两军人与人的阵仗，在秀肌肉，在比武器，比战法，最后定胜是在地面上的征战。但是还有一个是神所参与的，神所参与的呢，也是人所求告神，要靠神的恩典来彰显神的公平与公义的，那是神旨意的征战。当然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旨意是要以色列民赢还是输。那我们就看下去。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户珥也是在这些以色列民中的一个领袖。最后大家可以看到圣经上很清楚的描述着，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哎，我这不知道教会里面看球赛大家是不是在祷告，哎呀，您的队伍一定要赢了，听你祷告就赢了一下，大家赢了就在吃 chips， 然后对方又赢了一下，是这样的？我想不是，球队明年还可以再比，以色列民在那样的征战下面，他有神的应许跟约定在里面，神的旨意要在他们的后代彰显出来，所以神的旨意在这里面会施行启示。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下面让他坐着，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一边一个在那边，他手就稳住，就这样一直到日落。他为什么要特别描述这些事情给我们听，让我们知道到底是摩西在参与战争呢，还是摩西后面有一个力量神，是他的手高举就赢呢，还是他手上的杖是不同的杖？我想这是大家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要取得什么样的好工作，我们要考过一个什么样的 board exam， 我们求告神是理所当然的，但神的旨意不一定就成就像你的心意一般。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神的杖的确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果，听起来好像有很多杀戮在这里面，结果是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神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耶和华又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他这个涂抹其实就是灭族的意思。我觉得这个神的确是蛮残酷的，很多人不喜欢读旧约，但我告诉各位，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旧约是新约的基础，耶稣来不是要废去律法，是要成全律法。你有了旧约的基础，你读起新约的时候你的感受不同，你知道为什么？新约有很多的教条，很多的道理要你遵守，但是你如果没有旧约的知识，你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里，这个涂抹其实是一个希伯来文动词的时态，是用未完成式来写的，它是将来要涂抹，它不是立即性的，它不是这场战争之后亚玛利人全被杀光，不是。而且他说了，你要将这些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约书亚是大将军，这件事情没完没了的，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忘记的。亚玛利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以撒的孙子。如果再回想以撒，以扫的孙子，以扫是谁呢？以扫是那个雅各的孪生兄弟，雅各的哥哥，雅各用了红豆汤骗了长子的名分，他的孙子就跑到以东地去住，后来当了以东地部落的酋长。以东人跟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就是雅各又叫以色列，他的后代是世代为仇的。亚玛利人后来和以东人分开，成为游牧民族，他占领了大概西奈半岛北边的地方。所以摩西一带领以色列民离开了埃及，到了西奈半岛，第一件事情就碰到亚玛利人，他们成为世仇。为什么？因为雅各骗了他哥哥的名分。然后神祝福雅各，以东人也好，亚玛利人也好，他攻击神的子，这个是他们来到了西奈半岛，刚离开埃及，有了吃有了喝，第一次的征战。在这个征战里面，你可以慢慢去思想，在人类的历史上，它不断的发生，不管任何时候，当神的子民受到攻击的时候，神的权柄一样受到挑战。所以在申命记有一段话这样写：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是用打游击的方式，他们不做正面作战，因为他们人数不够，所以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他们其实是用手段来搅扰他们。所以接下来那一节，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搅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为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神要我们顺服他，他也要保护我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我们不可忘记，亚玛利人是第一个攻击神子民的民族。在民数记里面还有一个外异异族的喜欢行法术的先知叫巴兰，他观看亚玛利就提了诗，这样说：亚玛利原是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但这个沉沦，这个涂抹，从旧约的历史，你要一直看到南国犹大王西西家年间，亚玛利人其实才被西缅的支派给灭绝。在这件事情之后，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他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在这里，我也稍微解释一下：神除了指着自己起誓以外，他不会对其他的宇宙各样的势力低头的，他不需要。但这个原文其实不是写启示，这个原文是写有一个手挡住了耶和华的宝座，所以神是被动参与了这样的征战。他的那个手，如果你看的比较新的译本，你如果看那个 King James， 那他就会说是起了誓。但你看比较新的版本 NIV 的也好 ESV 的也好，他会讲的是因为有手拦阻了神，神的旨意要成就，所以他只好 介入这样的征战。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因着亚玛利人的抵挡神，他被动的介入这个跨世代的征战。亚玛利人刚开始也可能只是因为争夺水源、争夺粮食，因为那块地以色列人刚走过，很多地方没水喝，有些地方水还是苦的。因为资源的争夺，好像现在的世界一样，大家争夺石油，争夺贸易，争夺科技，我们活在一个四处有征战的环境里面。这个征战并没有止息，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摩西他用他的杖击打磐石，又求告神，神赏赐给他的百姓玛拿跟鹌鹑之后，神要让这些百姓陷入这样的征战，是神容许的。因为他们要了解，神除了给他们日常的饮食需要，神也会带领他们其他生活上的需要，甚至生命中的需要。神是信实的，他的旨意要行在这地上。他不仅给我们这些日常，他也给我们短程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存活，其实是有一个更长远的原因。因为神还有对人类永恒的救赎计划，神对人类的永恒的救赎计划呢，是要靠着圣子耶稣基督来履行的。他让他的爱子从宝座上赐下，好像从婴孩一样来到这世界，成为人，最后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的主就成了我们的旌旗，那个十字架好像旗杆一样，上面有一个旗字。我们是不是常常把十字架上的主当作我们生命中的旗帜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如果当时以色列民就这么被击杀，人数越来越少，到最后全死在西乃半岛，约书亚这个名字就不能叫约书亚，摩西改了他的名字，他原来叫何西阿，后来改了他叫约书亚，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来施行拯救。来施行拯救不是只有日常的拯救，不是只有短期的拯救，还要在永恒里面。在永恒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不会说我的子孙要来救我，但是大卫王这么说，主和我的主，他先大卫王讲到天父，也讲到圣子，大卫王的子孙要成为他的主，这是多奇妙的事情。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也告诉亚伯拉罕，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得福。如果以色列民全部被地上被除灭剪除的话，神的计划会不会跑堂不知道，因为神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主，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介入是有原因的。而对于我们呢，我们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在地上依靠他。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神的权柄应该要更多的被人们关注， 大家要看见百分之百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人很难测透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必须要多读经。但是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我们好像又很适合，我们也看重我们的责任，因为神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在这时代我们也有百分之百的责任来成就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给地上其他的万物，是给人的，因为人是有灵的活物，是按着神形象所造，因为神爱我。约翰前书的二章十五节这么写：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他没有说就少了，就不在了。所以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难战胜的。我们是不是拿对了旗帜？因为这个世界上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其实有很多的仇敌，我们是要去面对。好像当年摩西叫约书亚预备人，但他却拿着神的杖。今天你拿着神的旌旗吗？你记得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你每天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吗？胜过世界到底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是约翰一书这么写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如果十字架上的基督可以成为我们的旌旗，我们要高举，我们要让世界看见。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大概在现在已经2019年了，所以106年前，也是在那个泰坦尼克沉船，这叫铁达尼号沉船事故了2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另外一艘皇家邮轮沉没，这艘皇家邮轮呢，因为铁达尼号的事情呢，它做了更好的装配，它有一些防水舱在那个船舱里面，所以即使船舱大部分进水，它还有一些防水舱可以把它挡住水，让那个空气在里面，所以船不会马上沉下去。它船上也知道铁达尼号死了很多很多人，因为那个救生艇不够，救生衣不够，所以他们装了足够分量的。这艘船呢，后来是彩色之后来涂上去的，是黑白的照片。这艘船可以搭1100个人。这艘船它有7层的甲板，它有4等级的船舱，可以让1500个人舒适的住在里面，从大西洋的这一岸，一直到大西洋的另一岸。这艘船的最后一次的航程是从蒙特利尔，从加拿大的蒙特罗要到伦敦。那这一艘船在魁北克省的那个 St. Lawrence 圣劳伦斯河口，它遇上大雾，非常非常大的浓雾，那它就减速，然后他也找不到到底岸边在哪里，因为他是大船，他不能靠太边边，但他也希望说能够稍微慢一点停靠岸，等雾过了。但是后面来了另外一艘船，这是一艘挪威籍的运煤的船，狠狠地撞上去，他从左 从右侧撞上去，撞上去之后，因为它的那个船的撞击力，因为这是运煤的，所以是它吨位非常重的，它的撞击力造成它的右舷船舱整个破裂，所以海水马上进去船舱里面，而且到下舱，下舱马上就被淹没，船开始急速的向它的右舷倾斜。14分钟之后，整个船沉入海水中，而且那个时间点呢？那时间点是在2:00的时候，船是下午出发的，所以大部分人已经吃过饭睡觉。这艘船头等舱坐很多政商名流，二等舱几乎塞满了人，二等舱里面有170位救世军的青年领袖，他们要去纽伦敦参加第3届的国际大会。3等舱700多个人挤得满满，那些人是什么人呢？那些人反映了当时往返这新大陆跟欧洲大陆在北大西洋来来回回的这些移民，他们回去探亲，好像我们现在可以坐飞机比较方便到亚洲探亲，以前不是，以前大部分人是欧洲来移民的，他们来美洲过日子，在加拿大或者在美国，要回欧洲去探望他们的亲人，是坐船的，而且一般人坐不起头等二等舱，所以3等舱是满满。这些人因为14分钟的时间，14分钟你能做多少事情，而且从睡梦中醒。但是很凑巧的，在二等舱，就这群救世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大部分是17、18、19岁的年轻人，有男有女，他们刚好就睡在那个储藏救生衣的附近，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就抓了一件救生衣，一穿就跳到水里面去。所以大部分的这些救世军的青年领袖其实是带着救生衣入海，海水呢，你知道在 Boston， 我们在北边的海边的夏天90度的时候，那海水还是很冷的。那这个是在 St. Lawrence River， 是在加拿大北边魁北克省，海水很冷，他们下了水。原来船上有1477位，有1000多少人淹死，有救起将近450个人。从这救起来的这450个人里面，却找不到任何一位这些年轻人。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其实搞不清楚。这465人当中，大家开始有一些记者来采访了，后来他们有分享自己的故事，他们见证却都一样。他们说，通常是这样，一位年轻的男孩或是一位年轻的女孩，穿着救生衣游向他们，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不是，那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他，告诉他们我死比你死好，我死给你天堂，你最好留下来。所以这些年轻人都走了，一个没剩，但我相信他们在父神的怀中。我们大家好像当年的以色列民，我们在埃及地为奴，神拯救了我们，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敬拜神的慈爱跟怜悯，继续的供应我们每日的日常的需要。如果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能力大过这一切， 当时很多的被拯救离开水的，也被拯救离开他的罪，信了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多学习读经灵修，是希望多认识他，但是那个不是目的。我们是否愿意更像耶稣，像他在十字架上为世界的罪人舍命，愿意去寻找拯救世上的？因为我们已经得了拯救，我们随时可以与主同在，我们不要害怕。但是我们身旁有许许多多没有盼望的人，这些人需要得到拯救，他们的罪需要得到赦免。许多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是不是也可以像当年救世军这些青年领袖一样，可以按着神的心意与神同工？当我们100%能理解神的心意，从神的话语上理解之后，我们有100%我们的责任。摩西吩咐约书亚把人选出来去战场上，并不是说我们都躲到山上去祷告。人有人的责任，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精兵，但是也看见摩西在祷告的时候，他有同工跟他一起同工，他们一起扶持，一起经历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为主做见证。我们知道3月8号有一个布道会，我们是不是开始为这些我们心里面希望邀请来的人祷告？我们是不是开始与这些人建立关系？还是最后来的人都是我们自己人？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堂会求告主的帮助，也愿意学习主怎么样舍己？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重新再一次来与神立约，求告主的帮助，兴起更多的约书亚。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活，是因着主的恩典，不再是为自己活。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为别人而活，为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神的华人，为他们祷告，甚至跨越文化的障碍，我们愿意到不同的文化的族群里面，把神的爱跟他们分享。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早晨伏伏在你面前，我们来向你求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你也让我们彼此相爱，在这里得到保住。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更多别人的需要，愿意把我们的教会的门打开，愿意把主你赏赐给我们的爱跟福分与他人分享，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堂会做美好的见证，只等到你来的日子。我们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